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带给大家一个题目是唯有耶稣的宝血。好，那这个今年教会的标杆是更新之年。在更新之年，吴牧师跟我说，主日的信息前面一个月是更新之生命。那一听到，那我正好有点像高考一样，给个题目要解题啊。我想更新之生命，生命是什么？后来圣灵感动，我就想到一首非常熟悉的诗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有这个新的版本，赞美之泉也唱过。然后找到这个旧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中间它的那个歌词的内容更加丰富，所以我就想到说，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因为血中有生命啊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那我们一想到血，就想到中国人所喜欢的红色，所以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生命更新之换血篇啊，唯有主耶稣的宝血。那我的大纲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今天要谈三个跟血有关的事情，流血、喝血跟心血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回去你觉得你有点变成了这个吸血鬼也没什么关系啊，对不起，但是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会从三个角度来看流血，就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流血，是十架的买赎。第二点呢，我们会从教会来看，教会的健康是跟喝血、吃主的血、生命的连接有关的。第三个，我们看到教会向外走，去传扬福音，去宣道，它的动能是来自血。这个血是什么？出死入生啊！所以整体来说啊，整个的今天的题目是谈到圣约中间的生命，全部是跟血有关的。啊，那一谈到血呢，我们知道说中国人很喜欢红色啊，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右上角是大家可能看到很多新冠疫情的。我后来今天早上去查了一下，这个新冠疫情跟这个血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它会影响新冠那个病毒，会影响你血液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变异。但它不是血液病了，所以实际上关于鲜血有一些事实，很有意思的事实。第一个就是说，普通人的血液大概是体重的8%，然后呢，健康的肾脏每天要处理400加仑的血啊。我没有讲到之前，我没有想到我的肾脏每天要处理400加仑的血。然后女子身体是4.5加仑，男子是5.5加仑，也就是说，你身体的血要处理100次循环肾脏啊，将近。然后呢，印第安人用血液作为染料跟涂料，因为在大自然中间，红色的动植物植物不多啊，也是有的，但是没有的地方怎么办？那他就用鲜血来涂染料。那当然，这个不是光是印第安人，在很多文化中都是类似的。然后每7个进到医院里的人，其中就有一个需要输血。还有呢，每500毫升的血大概可以救3个人的性命 ，a pint of blood 不多啊，居然可以救3个人的性命。所以血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血关乎生命跟死亡，凡是跟血有关的都是跟死亡跟生命有关的。好，那这样的话来说，那你说我们首先圣经是怎么看待血？圣经上有非常多关于血的这个教导。实际上你会看到圣经中关于血流血的这个出现的字数比这个十字架比这个恩典还多啊。所以我们先看旧约，旧约的第一滴血就是当始祖犯罪之后，耶稣不是耶稣，是耶和华神父神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时候世上就流了第一滴血，就是动物的血。那当然亚当和夏娃他们本来是要用植物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违背上帝的羞耻，可是神说只有生命可以遮盖生命的羞耻，所以他用无瑕疵的动物的血来流血之后做的皮子穿给他们。然后呢， 既然始祖犯罪这个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动物死亡，也包括在他们家中发生了谋杀案，所以哥哥该隐就杀死了弟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的血，当耶和华神去追讨该隐的时候，圣经说，神说亚伯的血在地里向我控告啊。所以在希伯来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是因为所以是该隐杀死亚伯就是嫉妒啊。那在希伯来书中又解释说，人类的第一个死亡的人是亚伯，但他说耶稣基督中保，新约中保耶稣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啊。实际上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亚伯的血是要报复，是要说向神申冤，可是耶稣的血不是向神申冤，耶稣的血是拯救人，耶稣的血是救赎之血，这也是我们第一点要谈到的。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新约的中保的血为什么会比耶稣的血，为什么会比亚伯的血，甚至比旧约所有的祭祀的血更美。所以他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谈到了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是用山羊跟牛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然后呢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耶稣的生命的献上才能够洗净人的良心，除去人的死刑，侍奉永生神啊。这是我们一会儿会 go into detail 进入更细的思考。最后我就很快过去，圣经最后一次提到血，也是那一位神知道，应当也是耶稣自己穿着洒了血的衣服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查考。好，那我们先看到第一点，看福音的核心是流血啊。他们说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血淋淋的宗教啊，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都充满了血。在这个保罗在他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他说他蒙召，他所传的是什么？他所传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流血这些事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我们会谈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说耶稣既然是那一位完全的神，真正的神与真正的人，和这个，那他流一滴血是不是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当然是。可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而且还要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是 literally 啊，不是真实，就是说他真的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那没有罪的成了罪，所以上帝就必须要将他一切的愤怒让他在身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基督教的核心是关于耶稣的流血来救赎，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对保罗来说，他提到整个世界所传扬的假的福音是什么，或者假的信仰是什么。他说犹太人要求神迹，今天会看到很多人强调的是神迹，然后希腊人求的是什么？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给你很多好的建议，你今天要更加的丰盛吗？我可以给你一些理财的经历。我可以你要更加的健康吗？我可以给你一些什么好的健康的讲座。但是我们确实是什么？教会被呼召出来传扬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全流血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当然钉十字架的基督不仅仅是钉十字架，还有后面都要他复活了。所以保罗他说他传福音的核心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是谁？基督是什么意思？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十字架这首诗歌是非常跟我们今天的信息也很有关。除了无他唯有耶稣的宝血，还有一首诗歌出现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所以流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血是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谈到说有许多的传福音的方式，有属灵的四律，有什么神的爱，四律中有关于神的爱与计划，然后呢又说人因有罪啊，这都很准确，耶稣为我们死。你看所有传福音的都不能够逃避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必须接受耶稣。福音桥也是一样的，神与人之间那个核心，那个生命的交接跟转变是什么？十字架。你必须要接受十字架。接受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啊。 所以你看，不论是真正的传福音，一定要接触到十字架，一定要强调十字架，一定要强调生命是借着耶稣的流血才能够有交换的。所以在这个传福音中间，我们会听到说有许多的这个假的福音啊。抵挡假福音最好的良药就是回到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血。每天我们有这么多血，这个血要跟谁的血连在一起？我们是被救赎的生命的时候，与耶稣来连在一起。所以假福音它特别很清楚的一些记号就是很少讲血淋淋的十字架啊，会比较谈调说幸福丰盛健康啊，而不强调这个生命的死亡与生命的兴起啊，旧的生命的死亡，新的生命的兴起。那假福音也会很少讲到上帝公义的愤怒，因为死亡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得 COVID， 连美国总统，连这个英国总理，哪里都逃不掉，每个人都能得这个病毒，就表明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中说，我从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假福音不太愿意讲这些。如果你去传福音给一个人的话，当然你开始你不必要把所有人都赶走，故意跟他讲这些很不容易懂的，但是假福音他比较就不太愿意把人领进门之后又不怎么讲啊。他说他会讲，他不一定。神公义的愤怒，对罪人永远的刑罚，可是如果你没有了解上帝的公义，没有了解人死后只有 永生跟永刑的话，你就不会了解越不接受耶稣流血与十字架这么宝贵啊。所以流血是提醒我们回到真正的福音。同样，内心悔罪致死恶行，实际上这些都是流血的一个表现。请问有没有人山盟海誓的时候说我愿意为你死，可是最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连油盐酱醋的事情就开始什么吵翻了啊？所有离婚的人都曾经有过什么非常美满，就是我愿意为你死，就是不愿意为你活。为你死更容易啊，因为我只要做一次的决定，对吧？为你活每天要面对你的缺点，然后20年还不改变拖把子乱扔的习惯。所以你要知道这很重要啊。耶稣基督召这个教会，神召我们出来是不断的悔罪致死恶行，它不是一次的，是一生的啊。所以抵挡假福音，生命更新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生命的更新就是认识死流血的象征意义是生命向罪死向义活啊，而这个根源是在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可是呢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很多人在讲神的能力与智慧的时候，把十字架这么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把它去掉，或者是淡化啊，并不是去掉，淡化。十堂课只有什么一堂课中间的5分钟提到。好，所以然后我们会看到说，回到这个流血啊，圣约献祭的事情，整本旧约都是流血。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亚当的犯错之后啊，他跟犯罪之后夏娃是用动物的血。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亚当，这个第二个亚当是在旧约中间是挪亚，因为他也是人类的先祖，是人类的祖先。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血脉里都流着挪亚的血，因为人上帝曾把地球借着洪水毁灭全人类一次啊。所以在挪亚之后他出来啊，就献祝祝坛，然后呢将洁净的牲畜跟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你看到挪亚当他与神与他立约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也是什么献祭，也是有什么流血的，也是什么生有死亡的，借着死亡才能够有什么整个的，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必须有死亡，必须要有流血啊，立约。然后同样的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亚伯拉罕上帝与他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在肉身上流血，流血在哪里？那个重要的割礼。 那个割礼是关乎生命的，你要相信上帝，你才会感受那个割礼。所以亚伯拉罕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全家从老到少没一个逃过，都割了一刀。那这是什么？信心的表现啊！所以你看到流血跟这个立约是非常有关的。今天我整个信息没有时间谈到立约，但是会讲到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我们刚才已经引用的旧约的这个西乃之约的时候啊，谈到以色列人旧约神与摩西跟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西乃之约的时候，谈到了献祭。这个献祭呢，其中就有赎罪之礼啊，赎罪祭，那也是借着什么无瑕疵的公山羊跟公牛的血。当然在那之前神已经启示他了，神借着那个出埃及记中间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击杀埃及击杀所有埃及长子的事情，也就告诉我们，只有不以色列人跟他们不是像埃及人无罪，而是说什么只有借着无瑕疵的涂在门楣上的那个山羊的血才能够逃罪啊，逃离审判。好，那所以这个前面这一部分是谈到流血，流血是耶稣的血，不是我们的血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会的原因。那教会既然被蒙召出来，一群人聚集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教会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所以说教会的生命是一个喝血的生命啊，很可惜的是，我们因为 COVID-19 我们不能喝血啊。我们会看一下，所以圣经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主餐是一个打引号的血淋淋的主餐。第二个呢，所以在主耶稣的教导中间跟主餐有关的，就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第二个呢，就是谈到保教会的健康。教会中间我们说新约的教会不是有太多的 hierarchy， 但是新约中间是有蒙召的，对传道人、对牧师、对长老、对教会中做教导的人，对教会中的上帝是怎么说的，是跟血有关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台上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啊。保罗说，你教导人的要知道，这是你所传扬的信息的人是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教会。好，所以我们仔细来看这两点。好，一个教会要成长必须要不断的吃干粮。那我们经常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干粮，对吧？但是耶稣也设立了一个主餐，这个主餐呢也通常我们称为它为新约。所以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经常每一次领受主餐的时候都会背诵或者是读啊。那你会注意到这里就谈到说新约是用血所立的啊。如果你要知道更细节的，你可以去希伯来书来看这个血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它就是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确在历史上死过，然后呢又活过，等到他来。所以你注意到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为了什么？是纪念，而且也重新来让这个主耶稣的生命来再一次的影响我们，并且改变我们。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争执，比如说天主教路德宗，还有这个极端的改革宗，还有改革宗等等，都会说这个血到底代表什么，这个是不是代表的意义？当然是代表的意义，但是这个血是不是有真正的上帝的那个耶稣的同在临在啊？但我们相信，我们教会相信说耶稣的确是借着血临在这里，它不是 physical 的血，但是它灵性的这个，因为它是神，所以它神性的那个同在是可以借着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进入并且改变圣徒的啊。所以你看教会不断的来实行主餐，也就是为在圣这个生命中间不断的与耶稣来连接。当我们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生命什么来传递出去。什么样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生命，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借着圣经所教导的关于他的生命。那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了一段话，很多人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或者是不懂就走了。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走吗？ 啊，门徒说当然不能乱跑，因为我不懂不表示你的话不是真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实际上这段话基本上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原则上就是说，肉跟血啊，同样就是代表生命。所谓的肉吃肉喝血，就是与耶稣的生命连接。什么是与耶稣的生命连接？就是认识他，不断地认识他，在他所拣选的教会中间认识他，在他所差派我们去做的传福音宣道的事情上认识他，在他的话语中间关于悔罪、圣洁、追求公义、中的与敬虔。先求他的国，先他求他的义，这些都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生命的连接。一个与耶稣有生命连接的人才有真正的永生。所以主耶稣也强调，我们要他用喝血来强提醒我们要与他连接。所以这也是教会生命更新，你必须要真正清楚什么是耶稣的血，要吃他的，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那对教会中间保罗在他这个离开最后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相聚的时候，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也提到血。他说教会中间做领袖的，当然他这里是对做领袖，但是对所有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来说都有关系。他说我今天指着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血无关。很有意思哦，你会看到说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是罪啊，所以这个血跟什么有关？是跟罪有关的。为什么保罗会说我再也不跟你们，我没因为我可能要走完今世的道路，或者是神的呼召让我去别的地方，但是我要强调说我清白，不是说他无罪。而且他说什么与众人的血与众人的罪无关，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你看到吗？这很重要。凡是做上帝教导出口，包括父母教导儿女也是一样的，不能避讳不传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为什么神用自己的血所买出来的教会，你要去牧养的时候，你要所担当的最重要的责任，不是说你不要去关怀，不要去做许多的这个，就好像家长一样来爱惜儿女，但是有一个在真理上不能避讳不传东西，啊，所以因为当你避讳不传，把圣经所强调的淡化的话，上帝有他自己的刑罚。所以而保罗的这个警告不是他有的，在旧约就有，神对先知以西结，我仔细去看了，我把我吓了一跳，哎，很有意思，旧约就有了，而且是出现两次，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他说，你看很特别，第三章有两节经文，18跟20吧，那是第八节，讲的一模一样的话。十八节说什么？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你必须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性命，这个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第一个是对恶人讲的，是对什么？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或者说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不真正的敬拜耶和华神。而且呢，丧命的罪是什么？就是血，原文就是血。我向你讨他丧命的血，就是说什么？你应该传福音，应该把神的这个严厉和审判告诉他，但是你没有告诉他，所以呢，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然后呢，同样的话对义人也是这样说的。那表明什么？表明在上帝眼中，义人跟恶人都是什么？罪人，都是罪人。旧约是同样清楚的，所以他说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他就必死，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已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血。看见了，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中间，不论是他往外传还是往内传，传福音不是一个 narrow 的警戒，传福音不是一个 narrow 的说我只把一个粉饰过的，只把好的一面告诉他，我把另外一面不告诉他，而且也不是指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过福音的人是不需要福音，也需要福音啊。如果你不把这些罪的事情讲清楚的话， 他们丧命，就是他们的血就你就要负责任，特别是教导的人啊，特别是教导的人。所以我觉得受洗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你知道那路德他经常回忆他受洗，就是跟魔鬼撒旦争执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受洗，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的死，就是你承认你的罪，必须要跟耶稣，让耶稣把你的罪给他，然后呢你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必须要有血的，用血来赎罪，必须要有这个生命的交换，而且这个生命的交换不是一次的，而是一生的，只要你还是犯罪，你就不断需要耶稣的血，只要你还是跟罪人打交道，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断也传讲致死身体的罪，很有意思。然后在第三十三章以西同样一卷书也讲了，我就不仔细更 detail， 一样的也是守望的人是谁，守望的人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领袖啊，他如果不警戒民啊，所以呢有人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虽然死在罪孽之中，结果是什么，守望的人要讨他丧命的血。同样对恶人也来说也是一样，在先知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中，你知道先知以西结是以色列这个荣耀离开以色列之前的那一位先知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么严肃的事情，圣经要反复的对先知这样说，难道先知在这个他已经够难了，以色列都亡国了对吧，神的荣耀要离开了，上帝却说你没有说让他传平安了，平安了，却要让什么，让他提醒他，他要将全备的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全备的传给人。今天我们在 COVID-19 中间，我们要不要安慰人，需要安慰，但是上帝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上帝的安慰是从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胜过罪恶黑暗的权势来的，耶上帝的安慰不是光是从我们可见的，因为神不让所有的人都什么没有得 COVID-19， 所有信他人都不得 COVID-19， 今天所有一大堆人就会出现在教会，哪怕教会不开他都会来啊，就像911之后所有人都出现了，都去找上帝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血与罪啊，所以当圣经来这样强调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强调。好，最后宣教的动能是来自心血。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8章讲掉大使命，那基本上我就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用已经被耶稣鲜血转换的生命去什么顺服主的呼召，产生心血，就是这样，以血换血，以血产血，这么说吧，耶稣的血改变的生命去什么产生新的生命，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所以就像寇建都所说的，以生命影响生命，可是可以更进一步，以生命什么连接以耶稣的生命，让耶稣使用我们产出心血，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但是永远不是我们可以产，是上帝使用我们去产血啊，所以产生心血。所以这是另外一首诗歌的歌词也是一样的，就是谈到说我们的责任是传扬十架的福音，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这都是圣诗的歌词啊。主敬我别有所夸，别有所夸什么，夸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但夸救主十架，以救主十架改变我去做的事情，世界对我来说已死，我已死对世界啊，这是圣诗的提醒啊。好，所以我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来思考主耶稣的宝血的时候，我们是从三个角度来看，唯靠耶稣的宝血，这个宝血不是一次的，是一次成就的，但他在整个地上所做的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来说，是一个什么，耶稣流血买赎的儿女。当我们去教会所传扬的是主耶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呢所有信他的就有一个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不断向罪死向义活的生命。所以有许多方式来传福音，但是福音的核心永远不能脱离一件事情，就是以血换命，以耶稣的血遮盖我的犯罪，包括我以后还会犯的罪，然后呢我活在他的血，吃他喝他的血，然后呢与他 用他宝血买书的教会中间来不断的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把旧的生命对付掉。那我们在教会中间聚会的时候，不论是借着讲台的信息还是弟兄姐妹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自己祷告，为什么教会提到读经祷告，提到团契聚会，实际上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以生命来去跟耶稣的生命，让耶稣的生命在这个聚会中间，你会不断把老我去掉，把什么以神 以耶稣的心思意念为你的生命的改变啊。所以成长在圣徒就是一个喝血，当然这个喝血就是形象的，我们并不是说真的喝血，而是谈到这个血就是耶稣那个买赎回来的生命。我们喝的是不是自己的血，我们不是这个或者是别人的血，我们喝的是什么？我们是喝的是耶稣的血所成就的，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去饶恕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夫妻之间的饶恕，弟兄姐妹之间的饶恕啊，有些饶恕当然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不一定面对面饶恕，但是我们要从心底里饶恕我们的弟兄，他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成长就是跟喝耶稣的血，就是在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之上，我们可以经历那个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个丰盛生命。那个丰盛生命是什么？是一个饶恕的，向罪死向义活的生命，那才是丰盛的生命。同样在宣道往外传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福音不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很多人说只是对外，或者很多人只是对内，都不是。福音是对所有人讲的啊，我们就像先知以西结说的，上帝说你要传是给谁？给恶人也给义人。今天我们不能把福音说我去传福音就是传给没有听过的，你实际上真正都到美国，我们这边99%的人都听过了。你说你真的是像保罗那样，我传福音给立志传福音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吗？没有，严格说起来不是他们没有听过，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你传福音就是要开始学习以命换命，以你的以耶稣的血改变的生命去跟他什么跟更深的生命的交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老一旧的时代，他们在那时候大家都是基督徒的时代，他们传福音吗？你说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全部人都是教会受洗出来的，他们不传福音吗？那你不敢说他们不传福音，他们当然在传福音，可是那些人都受过洗了，都在教会里聚会啊。所以这很重要，我们不要把福音的定义太，那福音是改变全世界包括信的人啊。那时候的传福音的人他们都听过福音，但是他们不活出福音，他们生命没有那个血液的注入，他们还是旧血在一个什么旧皮囊里头，他们到教会来但是他的血没换过来。所以当约翰卫斯理那些传福音出往外去的时候，他不是像没有听过福音的，而是像他们的生命还要被福音大能改变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圣灵可以做工，让他们的血他的骨髓开始改变，他的骨髓里开始说我真的知道我罪孽深重了，我真的才知道说我脑海中刚刚对我太太没有给我烧饭烧的好吃那一点怒气就足以让我忍上永远的刑罚在地狱中间。因为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是不可轻忽的，我在我服侍中间有一点点的懒惰，上帝说你服侍的人你还敢这样子，那你更需要受咒诅。上帝是这么严厉的上帝，我怎么能不靠耶稣的宝血？我连一秒钟都不能不靠耶稣的宝血站立在这里。所以你看到说这是什么传福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传福音是一个生命连接生命，生命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把这个流血的生命传给人，不是我们靠着口靠着言都要做，但是最后的改变在乎神，而且我们也不断要向所有的人传。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信徒喝血的尾声是最美的见证。很多的老一代的这个100-200年前的教会，他们怎么传福音？他们说我们怎么有福音，就是原来在教会中间听了很多福音道理，他还没活出到一个地步他知道真正受得救的人，他们改变了。而且呢他也不是举手决志，因为他不需要做这种表面功夫。他说这些人后来他们生命改变之后才告他们的家庭慢慢的改变，传道人都不知道他们改变了，他后来才会讲。而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只是看见现象，要生命，真正的生命。所以最后第三个就是福音宣道生命是传扬悔罪身心血，真正的悔罪才有真正的心血的产生，这才是真正的 连接于主耶稣的宝血，生命更新之换血篇。我们的血没换成，你听了所有的东西，你没有真正的委身，真很难。所以我最后今天会用这节经文祝福，但是这些经文祝福就是跟血有关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怕凭永约之血。为什么他不是说新约之血，而是说永约之血啊？弟兄，我在第二主日学的第二月份开始的主日学叫圣约的儿女，跟亚伯拉罕有一个插稿，就是说这个圣约实际上新约旧约都是一个约的不同的展现。永约之血 Eternal Covenant 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你看血带来的是什么？善事的成全，旨意的遵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血，血，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流血换血的生命。所以我们已经唱过这首诗歌，我就但是很美很美，请大家，我想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去找一些宝血的诗歌去读一读，尤其是超过百年的啊，而不是重复单调重复一两节经文的，一两节它的歌词的啊，罪怎样得洁净，刑罚怎样得除，啊，得救是否靠得住，这很重要，我得救真的靠得住吗？有你我问你，你见耶主的面说，你说你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了吗？你信主之后有做吗？我敢说，我最多说一秒钟吧，可能有一分钟，有一秒的冲动，愿意好像为，就像说的结婚誓言的时候，一秒钟为你死，但是活就活不出来了。得救是否靠得住？不是靠我，但是我不是没有血生命在我生命中，所以保罗说我后来成了何等样的人。因为他知道那个耶稣的生命在他里边越大越多的阐发心血，对不对？主宝血当歌颂，随时都需要啊，随时都需要。此活泉是无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好，这第二节也是一样，第三第四也是一样，无功劳无补罪过。我没有我信主之后凭着信心做的事情都需要宝血的补全啊，对不对？而今天我讲的这些有很多东西可能有点语无伦次，或有些弟兄姐妹听了已经睡着了，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来补全我，那我是不是就已经亏欠他了？所以这些很重要，我们是靠主血享平安，洗去困苦病烦愁烦。宝血不会让我们脱离 COVID-19， 你注意到那个是要切着其他东西的，但是宝血带去的是真正与神的关系。我因为我们最大的危险和最大的平安都来自上帝，主血当颂扬。那后面还有一首诗歌也很好，叫有一活泉充满宝血，请大家回去自己读啊，很美。然后我最后列了宝血的圣诗，如果你现在有手机 take a picture， 不过我会把这个 slide 呢给教会的办公室让它放在上面，很美。这些诗歌都提醒我们，这宝血你去查吧，你就查血，那个生命太多了，新约旧约丰丰富富的教导，我只是从几个三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的得救成圣都靠耶稣的宝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流血的历史的记载，也谢谢你借着主餐来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当吃你儿子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生命，只有不断的来传扬，不断的来认识，不断的来接顺服，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这种以血换血的生命。主，你说只有圣灵重生的人才能进天国，是的，只有圣灵所做的事情，就是将他宝血所做的功效印记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我们的骨髓才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的血生命所产生的不再是老我，而是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有何等的难处，因为我们仍然跟老我发生争执，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更多的让我们的生命中来产出新的血，就是耶稣的血所带来的公义圣洁良善的生命，像罪死像义活。求主你这样的在这更新的一年，让我们在生命上不断的产生心血， 来尊崇荣耀你。谢谢主，这样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